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8月20号到8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救度众生，海外三退救人的故事，作者美国弟子。故事一，提醒我在心性上下功夫，否则讲不出修炼的升华。对方说，在国内到处看到法轮功的资料，接到电话，他觉得我们是在喊冤。他说，我很烦听这些，你们的冤再大，别人也帮不了，你们就忍忍吧。我从为他好这个角度，方方面面地讲救人和了解大法真相的重要性，中共邪党的本质，无神论的毒害，道德良知的丢失，国内天灾人祸，一片乱象。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急了，突然说，大法给了我一条命。我小的时候外号林黛玉，体弱多病，心胸狭窄，修炼后不但身体好了，我整个人的内心个性境界完全变了。我开始给他讲修炼是如何改变我的，自己是怎样从一个自私虚荣争斗的人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能够宽容别人，在冲突中先找自己的不足。听完后他说，现在我明白了，你们是真的受益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说这些。最后他退党。我多年的经验发现，再刁钻的人听完我们身心提高浴火重生般的神奇变化，都变得安静了，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威力巨大。故事二，提醒我少争斗，多正面，多鼓励。对方说自己是党员，也做得挺好的，是好人，不退。我就鼓励他，党员里有好有坏，能听出来你是个善良的中国人，这个杀人的党是不能代表你的，你不能替他背这个黑锅。对方听我肯定他个人，态度就缓和了，最后退党。另一位男士说，我不参与这个，现在已经看破红尘了。我说，一看就知道您是一个明白人，心态也挺好，那我就用某某名字代表您的这颗看破红尘的心，帮您退出团和队，保平安好吗？对方说，好。故事三，提醒我大法的真相最重要。一位女记者说，她是做土地房产的新闻，所以非常了解这方面的黑暗。我讲法轮功被迫害，她就说，在国内法轮功被迫害不是最重要的，她强调的是物质损失。我就讲，共产党用无神论系统摧毁中国人的道德传统，精神影响物质，道德是一个国家社会的基础，法轮功提升道德，复兴文化等等方面。最后我说，你在国内看到的各种黑暗乱象，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造成的，因为真善忍是缔造宇宙所有生命的根本，谁都不敢反对，但中共敢，所以大家都说天灭中共，谁也挡不住。聊到最后他退党。故事四，提醒我理性慈悲救人。一次在展板前，我刚开口，对面的女士就骂起来，我想讲真相，她边骂边走，我跟着她讲，过了马路她突然停下来骂得更凶，引来围观，我马上意识到，转身走回摊位。这时和我们非常好的一位警察问，那位女士为什么发火，她是我的朋友，人很好，你让她不高兴了吗？我善意解释了几句就没事了。但这提醒我，如果遇到强烈反弹的人，与其说话不如闭嘴，静静地集中精力发正念，清除对方背后的东西，再做考量。故事五，常人救常人，给我巨大鼓励。一位男士带着一位老太太走过来说，这是我的朋友，刚从大陆来，我要给他讲讲这些展板。他弯腰手指着图片，一字一句地念， 用了很长时间才讲完。然后他又走过来含泪说，我是广东人，来美国很多年了。十几年前我回大陆的时候，看到国内对法轮功的报道，就预感到一场运动又要开始了，会死很多人，会很惨的。这几年我不停地给国内的朋友讲，不要相信共产党，但是非常难，他们不容易接受，我只能做这么一点点。比起那些在长春插播的法轮功人，我惭愧，他们后来被中共杀害，他们太了不起了。最后他表示喜欢大纪元，他最喜欢神韵，每年都买很多票送给美国朋友，临走前帮他退了团。故事六，珍惜师父安排的机缘。我上了公车刚坐下，身后有人拍我问，这车到 downtown 吗？你知道怎么做极限吗？我告诉这位老伯，下车后跟我走。到了市中心，老伯一瘸一拐地说，我住 Way Lane， 前段时间出的车祸，不能开车了。我们边走边聊，快到地铁站时，我停下来告诉他，我练法轮功非常受益，但共产党残酷迫害法轮功，我要帮他做三退。老伯说，我只入过团，过年龄不是了。我说，入团申请书上写的是奋斗终生，共产党说的自动退不算数，我们好人必须抹掉这个印记才平安。您看我们今天相遇是不是善缘？我就用善缘这个名字给您退出团队。老伯说，好，退，就是善缘。他参加 Meldon 的合唱团，只唱美国民谣，全团的中国老人都看过神韵。到了地铁口，我告诉老伯，记住法轮大法好，他重复了几遍。走到入口处，他突然转身说，帮我退，用善缘退。故事七，大纪元郑重声明很重要。对方是党员，说什么都不退，也不要资料。他刚要拔腿离开，我忽然想起同修说大纪元的郑重声明很重要。我心想，师父的人由师父管。我拦住他说，现在给你读这段大纪元的郑重声明。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他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我手指报纸上声明中的每个字，念完后问他，我用某某名字跟老天说，把你的党团队都退出来好不好？他猛然一抬头，仰天大声说，好。故事八，提醒我救人的责任使命要用心。一位老先生反复看了酒瓶展板后，叫我过来，并详细地指出图片文字说明中的几处错别字，然后说，你们做的这件事不一般，让中国人了解这些事实，就不能有错字。我听后非常惭愧，对我触动很大。师尊讲，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转法轮。再有一个就是节目的质量必须得保证，所以我对给观众的直接效果看的是最紧的。作为一个编导，他会站在舞蹈角度看效果，他很难去想象观众怎么看这个问题。作为乐团指挥，他会把重心放在表现乐团上，那么作为灯光音响，他们都会偏重于自己的想法。我不是，我是直接看总体给观众的效果，甚至于在各个环节中加入的分量要得当，保证使整台秀给观众的效果是什么。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个人体会，掺着证实自我的心去救人，给常人的感觉就是不善，他们容易逆反，因为求名的心出不来慈悲，能量上不去，常也不纯， 证实大法才能最大限度让人明白。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清除不信法的一切败物，童真。明慧正见网上刊登了许多关于信师信法的交流文章，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谈信师信法方面的体会。其实在修炼中，时时处处都体现信师信法的问题，关键是不信法的念头出现时，要对照大法加强自己的正念，根除一切不信法的败物，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弟子国内有些学员讲真相很有经验，能在三五分钟之内让路人三退，有的学员告诉人念大法好就能得救，有的同修认为这样短的时间里并没有讲清大法真相和迫害真相，那个人做了三退也不能保证得救。有的学员则认为他动了那么大的善念就能得救。师，人一旦声明退出中共邪党，他就不再被中共邪党那些邪恶的因素和现有宇宙中没被证完法的那些个神管了，他就是属于表过态的生命了，这样的人他就属于未来了。有起正面作用的神管了，他剩下的生活生命前程都重新改变，就在人真念移动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开始改变了。当时学了这段法后，觉得有的人虽然也退了党了，但是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实在是个坏人。他单凭一个退党就能得救吗？老是持怀疑态度，追查自己的念头，发现从根本上讲，还是对师父讲的法不信，还是拿自己在常人中形成的好与坏的标准在衡量，自己有不信法的念头，背后一定是有不信法的败物在支撑着，自己的理解和师父讲的不一致，这绝不是自己本性的真正认识，一定是这些败物在起作用，必须发正念清除。认识到这一点，正念清除这些败物后，法理上变得清晰了。认识到有的人虽然从行为上表现很坏，但是只要他退出中共邪党，就能留到下一步，这没有意义。至于他那些不好的表现，在法证人间时自会解决，自己做的不好的事，在下一步都要去承担。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弟子大陆学员见到病重的亲人或朋友，就叫念法轮大法好，并保证说病一定会好。师父，从目前大陆情况来讲，如果这个人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真敢念，甚至念出声来，他就会好。记得当时遇到学员让病人念法轮大法好，并告诉他病会好时，自己也持怀疑态度，虽然自己也这样去做，但仅仅是因为师父这样讲了，因为师父讲的一定是对的，被动地接受了，而并没有足够的正信。换而言之，从骨子里并不相信这样做病就能好，因而这样做时也往往体现不出大法的威力，也知道自己在信师信法方面有问题，并没有认识到要清除不信法的思想背后的败物。师父在新经文保持清醒中讲，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当时看到这句话时就想， 明慧网报道出来的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不就3000多人吗？怎么能成了几百万了呢？首先第一念就体现了对师父的法不信。其实冷静下来想想，过去不足百人的练功点被直接或间接迫害致死的就有10几人，近15年来被以各种形式迫害离世的不就是几百万人吗？还对师父讲的法怀疑什么？过去认识到有不信法的念头就打住了，只是继续学法，现在认识到只要发现有一丝一毫不信法的念头出现，仅仅学法加强正念是不够的，必须发正念清除让自己不信法的背后因素，清除动摇大法弟子正信的一切败物。师父在《精进要旨3》什么叫助师正法中讲，当然没跟上来的还有很多原因，其实都是对大法不能真正的认识，当然正念就不会足，被迫害中就会动摇。助师正法不是一句豪言壮语假大空的话，其实我只是说了几个问题，不信法的事还很多。试想一个大法弟子，两个大法弟子，更多的大法弟子对师父讲的法不能做到100%的信，在另外空间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不信法的场，就会给邪恶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会干扰整体大法弟子的正信。我们真应该引起重视了。想想当年密勒日巴佛修炼时，上师让他盖房子他马上就盖，上师让他拆房子他马上就拆，上师让他拆了再盖他就拆了再盖，无怨无悔的完全按照上师的要求去做，什么时候对上师的话怀疑过？我们大法弟子今天能幸得宇宙大法，并能随师助师正法，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只有把自己的每一言每一行每一思一念都贯穿到助师正法中，以无比坚信的正念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清除一切不信法的败物，邪恶才无处可逃，才能真正跟上正法的进程。最后用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的法与同修共勉，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对实修的一点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师父在弘银实修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短短16字，点透了修炼的实质。很多时候，状态不好，做不好3件事，甚至被迫害等等，都是因为没实修，或在实修方面做得不够造成的。师父说，做到事修，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修炼与救人中出现的每一种状况，我们都做到用法理要求自己，用大法的标准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了吗？很多同修都说，一天忙得不行，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呢？有的是为常人的工作、家庭的琐事在忙，有的是为大法的工作所忙，但是透过忙的表象，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实质。不管为什么在忙，关键是我们一天24小时都是在实修吗？一，自己到底在忙什么？就我自身而言，工作确实很忙，一年365天，几乎很少休息，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常人的工作。近2年来，明显感觉状态不如从前。 学习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后有所启发。师父讲，大家知道什么叫听到，什么叫看到啊？不像人想的，哦，我看完了就完了，我也没有把它拿过来，我听到了，我也没有去学，就没事了。不是的，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你听到了就灌进去了，就进到你身体里，你看到了就进去。对照师父的讲法，我认真检查了一下，每天自己到底在忙什么。每天上午上班不忙，我自己一间办公室，本来可以学法，而我打开电脑，全是浏览常人的新闻，看中共打虎行动的进展情况，看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晚上吃完饭后上网，浏览动态网的时间多于看大法网站的时间。这么算下来，有很多时间都浪费了，不但是浪费时间，还人为的给自己大脑中灌进很多干扰因素，看了听了就灌进去了，而这些东西都是对修炼与正法有干扰的内容。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忙得没时间学法，没时间救人，而是不按师父的要求做，不实修造成的。二，在忙的过程中动的是什么念？有时做大法的工作也并不能说明自己是在实修，关键看自己在做大法工作中动的是什么念，是以常人心对待，还是动的是神念。如果是抱着常人的思维，以常人的念头做大法的工作，就不是实修，自身提高不了，大法工作也会事倍功半。有时虽然是在忙常人的工作，但是能够严格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对待工作，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情况都能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时时找自己的不足，就是在实修。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体会，学法时、发正念时、讲真相时，都知道自己是在修炼，一做常人的工作就忘了自己也是在修炼了，修炼与日常工作脱节，老觉得忙完常人的工作赶紧修炼，赶紧救人，人为的把师父安排的完整的修炼道路自己隔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常人的工作，一部分是在修炼。其实修炼贯穿我们整个的生命过程，一天24小时我们都在修炼，都在正法中。过去修炼人终其一生都领悟不了佛法的真谛，现在师父都明明白白地讲给我们了，我们只要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就行了。可是在日常修炼中还是常常做不到。写出这点体会，与还有这方面问题的同修共勉，让我们都找一找自己每天在忙什么，自己的修炼有没有与日常生活脱节。我坚信只要我们时时都在法上，念念都用法去对照实修，再忙也有学法的时间，再忙也能做好正法弟子的三件事。一点浅悟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安逸心一点一滴逐渐养大而不自觉。静茹，我是台湾同修，台湾人的生活步调悠闲缓慢。2008年得法时，我们的练功点星期日休假，星期一到星期六练完静功后休息一下，再练动功，再休息一下后发正念，再练功。我常迟到早退，五年多下来，一直觉得这是正常的。直到某一同修加入，他问我，这个练功点都这样吗？再问，为何中间要休息？为何假日没人？他指出这是不正确的状态，为何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转法轮，学了师父的讲法，才明白， 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安逸心，让安逸心做大而不自知。但虽明白了，却也只停留在明白这个阶段。直到今年六月，答应多接一项工作，大纪元时报办事处负责人，加上原本负责的专案，时间就紧张了，而考验也一个个接踵而至。因压力大，身体开始呈现各样的假象，心绞痛、胃痛、头胀。同修常鼓励我，但因为做不到，这样的鼓励变成了压力来源。看到同修时，莫名的压力立刻浮现，心知这种状态不对，也很想努力用心做好，但时间不够用啊。每天努力努力的算时间，规划时间，安排时间，但还是不够用，焦虑的情绪一再涌现。问自己为何有压力，因怕钱不够用，怕办事处经营困难，怕养不起办事处。看到自己的怕心、名利心、抱怨心，同修直言，这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向内找时，悟道师父在法中已告诉我们，大纪元是全世界最大的媒体。我一直在想啊，大法弟子办的大纪元报纸，在华人社会中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其实大纪元报纸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媒体了，它覆盖了很多国家，覆盖全美国。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不是我呀。当我明白时，所有假象瞬间瓦解。接着同修们陆续传来推报顺利的好成绩，可时间还是不够用啊。早上出门推报回来已近中午，可能只谈成一份报纸或没有谈成，焦虑的心一再反复浮现。向内找，原来是安逸心在作祟。推报回来或校完稿后要休息放空一下，喝一杯咖啡，品尝点心，追求常人中舒适美好的生活。太晚睡了怕睡眠不足，影响自己练功学法的品质。当不断不断地向内找学法时，悟到原来我的心只算计着自己要有多少时间休息练功学法，并没有将救人这件事摆第一位，我是自私的。明白后告诉自己可以缩短睡觉休息时间及改变生活模式。推报回来想休息时练一套动功，做一些调整后安逸心就休去了。安逸心并不容易察觉，因为它隐藏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个人习惯的一部分。但安逸心却是最容易腐蚀修炼人的意志。以下将安逸心平时存在生活中的体现整理出来。闹钟的第一声按掉继续睡，学法练功迟到早退，晨练回来再小睡一下，发正念指盘单脚，学法时靠着墙坐，出国游玩，寻找美食吃美食，不愿再多承担大法专案的工作，同修聚在一起话家常，看常人电视等。师父说，你这个生命到地上来都是为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不精进懈怠了呢？机缘啊，万古机缘，不管多长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吃苦消业，在痛苦中走到今天，你反而不精进了，可不可惜呀？可是这一步却关键，不精进就完蛋了。你的生命不都是为了这一时刻吗？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啊。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以上是个人的一些体悟，不足之处仍多，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何时。
听到邪恶疯狂时，我的怕心一直较重，前些年一听到邪恶欲行迫害时，心便慌，六神无主的样子。 这几年帕心虽然修取不少，但每听到公安要抓人啦，邪恶要办班呀，或者有同修被非法绑架啦等，心里就压抑难受，情绪也低落。越有这种心，就越能听到这方面的事儿。前天上网时看到一则消息，大意是恶党打压大法弟子，从现在到2015年是决战阶段。当时我的心就有点压抑，情绪立马低落下来，心想正法都到最后了，怎么还有这种事呢？虽然嘴上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心里却嘀咕，自己是否安全，是否被邪恶注意上了。第二天又有同修来告诉说，多发正念，这几天邪恶要抓人了。我问哪来的消息，同修说公安内部传出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又低沉了许多，似乎有一种巨大的物质在压制着我。于是我极力发正念清除这种物质。晚上我做个梦，有个叫正富的亲戚驾驶着直升飞机，我抓着飞机的钢索往山上飞，山那边就是我的家。我悟道，这是让我征服怕心，达到回家的标准。其实修炼这些年来，今天抓人明天办班的事儿就一直没断。怎样否定邪恶的安排，正念正行走好每一步，这可不是嘴上说的。交流中同修鼓励我说，720那阵子邪乎不，真修弟子哪个落下了，现在邪恶被清除的几乎都没了，正法都要结束了，我们还有什么怕的，再说了大魔头的血债帮高官纷纷遭恶报，这不是天象吗？正法进程都到眼前了，是邪恶怕我们呀。对于邪恶的任何安排就是否定，彻底否定，铲除，彻底铲除。交流中我还悟到，对于邪恶的迫害就像我们对待病业一样，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转法轮，面对邪恶我们总是有怕心，那就是对病的承认，那恶警就会找上门来，这不是自己求的吗？悟到这些，我心里那些沉重的物质烟消云散，一下子轻松起来。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年轻弟子在大纪元专职工作的心得体会，我能加入大纪元是个巧妙的安排。我听了一堂神韵销售培训的课程，教学十分精彩，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对行销有研究的同修。因为我在研究所的所学和行销相关，也希望能贡献一己之力，所以课程结束后就主动和讲者联系，讲者说你可以加入我们数位行销团队。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团队隶属于大纪元，并不只是像其他项目一样用业余时间参与，必须要全职投入。而这一份决定也就代表了我是否要进入大纪元工作。当时我正好研究所接近毕业，也是面临了要找工作的时机。我左思右想，这份工作和我所学非常契合，也是我喜欢的工作内容，上班地点也很理想，并且还可以在大纪元工作，支持大纪元讲真相。怎么看都是师父的安排，但我内心却挣扎许久，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放下名利的决定。同学们去的都是鼎鼎大名的公司，顶着光鲜亮丽的称号，并且也有不错的薪资，到大纪元工作可能没有多的钱可以挥霍，可能还会不被理解。说到底其实是自己的妒忌心、争斗心，不想输给同学。师父在《精进要旨·富而有德》中提到，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壮者为足欲，侍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光耀，差吏为此而尽职，云云，故而求之。几乎每一项都说中了我，明知道这是一条很好的路，明知道法中说要放下，实际上面对的时候却还是难以割舍。决定要到大纪元上班的那一天，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流泪， 从小到大，父母老师都说要认真念书，将来找个好工作。一辈子的拼搏，在人生中曾经视为生命的意义的东西，现在真的要放弃了。从法理上，我明白，一切生命都是为法而来，而大法弟子的生命意义更是要正视大法。如果能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正识法中，这不是生命的最大愿望吗？我还有什么不舍的呢？大纪元和一般的公司很不一样，行销部又与大纪元其他部门特别不一样。在行销部有两位主管，一位同修，一位常人，还要和另一间公司合用一间办公室。进来后我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团队就是这样而已，感到有些失望。我以为自己放下名利进来大纪元做神圣的工作，但常人同事却只把这当作普通的工作，甚至常常抱怨公司。同修同事也表现得不像修炼人，矛盾不断，主管常常不在公司，无法给予完整的培训，原先在常人著名公司工作的梦想已经不可能达成，而现在到大纪元工作的神圣美好想象也破灭了，真是双重打击。后来我向内找，发现是自己的心不安定，一遇到什么状况就想放弃，总想找个更好的工作，更适合自己的项目，不愿意坚持，而且在学习上向外去求，认为把我带好应该是主管的责任。后来我想通了，自己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没有人给我培训，我就自己上网看资料看书，没有人告诉我具体工作内容，我就自己去想应该多做些什么。由于我自行撰写的企划案，无意之中帮助了销售业制作的效率，也帮助业务提案时的专业度，协助整体的提高。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常人的说法是无师自通，其实我有师，有最伟大的师父指引着我，真是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影二无阻，慢慢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先他后我，设身处地为厂商着想，也为消费者着想，很自然的就知道怎么做好。每一个案子都要彻头彻尾的了解产品实际使用，网络上找资料，比较其他厂商的做法，专心用心深入去感受，找出产品的亮点，并想办法找到最需要他的人，之后的几个案子都有不错的效果。做这份工作需要一直接触常人社会的东西，并且还要深入了解，才能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人。刚开始确实很困扰，因为常人社会的文章都包含各式各样的执着，看了就是进到自己身体里了。如果不注意学法，或是自己没意识到被干扰，就会渐渐变成常人，感觉不到自己的贡献，怀疑自己做的事情跟正识法有没有关系等等。每当有困惑的时候，都是和大纪元同仁交流后重新走入整体之中才能克服。同仁也提醒我，是不是太执着要看到有表面上的成效呢？我的工作不像业务，可以很具体看到签了多少单，拜访了多少客户，让多少人了解了真相，因此有时觉得没有存在感，觉得空虚，但不代表就没有作用。我想起师父说，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什么是大法弟子？在工作遇到的同事中，我往往是最年轻的，有时候担心表现不好被瞧不起，或担心表现太好遭人妒忌，但这些都是人心，常常要告诉自己，只要接点是为了大法而不是为自己，就不用担心别人怎么想。有时候也会产生邪念，认为自己能力不错，可以用这些能力为自己赚额外的收入，或是到其他公司做，薪水可以倍增。但是每次这样想的时候，总觉得心里怪怪的，不太踏实。经过几个月后，我知道这些都不要再想，尽力的把该做的事做好才是。无论表面情况好与坏，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无论自身看起来有多大的才能，都是为了正识法才会有的。把所有能力投入在大纪元，绝对是这一辈子不会后悔的决定。后来我的主管都忙到没时间管部门的员工，很多事情没注意没交代，我能做的只能是补不足，把自己当自己的主管，也帮助协调同事的工作。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我们讲的就是从自己做好，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社会都好，每个人都去管别人，越管越不好，矛盾越来越多， 自己不做好都怪别人，互相之间你不好我不好他不好，互相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保证是这样的。我也曾和主管抱怨说，怎么可以期望什么都没交代就希望我自动可以完成所有事，但是现在真的只要他讲几句话我就可以自动完成所有事。主管也非常开心，和我说你可不可以再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进来。我也回答他，实在是太难找了，现在社会都在讲工作能力是很重要，但是工作态度更是重要，往往能力越好的人就越不想让人管，但是可以配合的人才能真正的把自己的能力化为公司的生产力，是因为修炼我才能做到这样的配合。以上一点心得分享，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很多颗心没有放下，还请大家慈悲指正，希望我们共同精进，让大纪元早日成为第一大宝。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修炼故事，感恩之心创造奇迹。子弟，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每遇到任何事我都用真善忍来衡量，每次我都惊喜地发现，只要怀抱一颗真善忍的心，生活工作和学习就变得如此精彩。我修炼这件事，我周围的人几乎人尽皆知，因为我在上课时经常对我的学生讲大法真相，告诉学生邪党迫害好人，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和我隔着半条街有一位阿姨，自己办学，办学时间长，规模也最大。因为在我这里学习的孩子，有的每天中午去她那里吃饭和上课，因此这位阿姨从学生那里知道了我讲什么，她在背后给我造谣，说了我的坏话。当家长气愤地告诉我这件事，我只是笑着说没关系，因为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但我不会生他的气，因为师父教导弟子，对于伤害自己的人要从心里感谢人家，因为他帮助你提高心性了吗？因此我以后再看见这位阿姨，我都热情主动问好，我相信她一定很善良，不是故意伤害我。怀抱着这样的感谢之心，慢慢就化解了最初的恶缘。后来再次遇见我，阿姨竟殷切地请我去她那里上课，时间还由我选，我安排中午上一节课，时间很短，待遇却比其他老师还要好。阿姨这样说，因为姨看中你的人品好，姨求之不得，以后有机会姨也会先请你上课，待遇就和退休老师一样，因为退休老师的待遇是最好的。我高高兴兴上班去了。一天，阿姨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老师呀，姨嘱咐一件事。咋回事？姨心里都明白，不过咱不比学校，你讲点功课以外的事，家长知道了就不来了，你听懂了吗？我明白了，我讲真相他有压力，站在他的角度我理解他，在这个邪党社会，这不就是人们的正常状态吗？他不是修炼人，我不能按照我的理去要求他，况且学生有很多联络方式，我将来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孩子们听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所以我痛快地答应了，您就放心吧。然而随着上课，我发现因为我带的大班在大教室，为了避免抄作业，高年级学生中夹杂着一些低年级学生，而且有几个毕业班的大男生纪律很差，在学校属于顽劣生，根本无视老师的存在。这是我教学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困难。想想我自己的班， 因为学生总听大法真相，学习和纪律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不仅聪明听话，纪律性又强，我和他们彼此真是如鱼得水。现在这个班乱乱哄哄，简直不知从何下手，尤其还有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每天中午孩子们出发去学校上学前，我必须要负责提醒他们把凳子搬到桌子上。刚来那几天都是阿姨和其他老师帮我下命令，但收效甚微，每次要嚷嚷好几遍，后来他们不来了，我的提醒对孩子们无意一阵清风，该怎么办呢？既然不能讲真相，那我就用常人的管理告诉学生不按老师说的有惩罚措施，这一招真见效，当天就有绝大部分的凳子无可奈何地倒在了桌子上，可第二天就不灵了，孩子们似乎没记忆力了，一连几天凳子都顽强地站在地上。至于惩罚，因学生太多，连最可爱的小女生都趁我不注意溜之大吉。这是我想，不对，自己是大法弟子，应开创一个符合真善忍的环境。我们不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他们能与我有缘，难道不是盼着被大法救度吗？他们又给我提供了一个修炼环境，磨练着我的容量和智慧，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感恩的事啊！而且从毕业后，我有稳定的收入，使我更好的修炼和讲真相，提供这些的不正是孩子们吗？想到他们帮助了我的修炼，我从心底里发出深深的感恩，并且我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老师爱他们，并且感谢他们。于是我认真地画了一幅水彩画，一个可爱的天使在空中散花，缤纷的色彩，甜美的笑容，还用英文大大地写着 Thank you， 感谢孩子们，整个画面蕴含着我对孩子们的感恩。拿着这幅画和一盒巧克力糖，让每一位学生看画时就微笑着对他说一句谢谢宝贝，然后发给他一块糖，孩子们又惊又喜，拿着那幅画舍不得放手，开心的笑就像糖一样甜。我说只要老师不忘记，以后会经常让你们看一遍。孩子们说老师，也不知为什么一看见这幅画心情就特别好。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偌大的教室，所有的凳子第一次整整齐齐地站在桌子上。从那开始直到暑假前，半年时间过去了，孩子们不但记得搬凳子，还亲密地帮我做这做那，而且主动做功课。那几个大男生尤其听话了，更令我感动的是，即使他们出去，最后也总是回来，就是为了把凳子搬上去，然后和我说声老师再见。创造这一切的是一颗感恩之心，而这颗感恩之心正是师父的法轮大法造就的。生活中不论大小事，我都用法来衡量，然后把它做好，因为在我的心里能听师父的话，能实践真善忍的法理，是我最大的荣耀。而这个过程就让我的人生态度变得积极而充满了信心。
正念正行，关键时刻心里想着师父的法，解体邪恶，走出派出所。下面叙述的是发生在东北某临海城市的一个真实故事。2014年7月30号，一对年近八旬的老年大法弟子夫妇，以下简称老太太和老者，和往常一样， 吃罢午饭，收拾停当，带好大法真相材料，从容地走出家门，启动小型电动三轮车，驶出小区。他们来到离市中心较远的一个临街市场，停好车，老太太坐在车中，老者站在一旁，向来往的路人打着招呼，递送真相小册子和真相光盘，给停下来的有缘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大法弟子受迫害的真相，讲为啥要三退的道理，启发入过党团队的人退出中共邪教组织。一个小时左右，夫妻俩为三个有缘人做了三退，并送出三四份真相小册子和真相光盘。大多数路人对受迫害的大法弟子表示同情和对真相认可，只有一个老头横眉立目，说什么，你们吃谁的，花谁的，还干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小青年气哼哼的，不听也不接真相小册子。夫妻俩也没多想，只是为他们深感遗憾，继续讲真相，递送真相小册子。突然间来了三辆警车，把老两口堵在中间，一个高个子警察嚷着，别讲了，有人举报你们，收拾收拾，跟我们到所里去。老太太瞅着他们说，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做的是最好的事，凭什么跟你去？这时车上下来一帮警察，不容分说，把剩下的真相材料一起放到警车里，前后夹着三轮车一起驶向市中心。一路上老两口默默地发着正念，绝不承认邪恶的迫害，请师父加持弟子。跑了一会儿，警车才停了下来。原来这个派出所是远近闻名的邪恶派出所，这些年来经这个派出所抓判了不少大法弟子，有的被打伤致残，被劳教判刑，甚至被迫害失去了生命。老者扶着老太太下车，锁上三轮车，警察伸手要三轮车钥匙，老者瞅都没瞅他，叫胖的警察把老者叫到楼上，在一张桌子对面坐下。胖警察拿出纸和笔，问老者，你叫什么名字？材料哪来的？老者默念师父关于任何时候都不配合邪恶的法，不慌不忙地对胖警察说，你呀，不要问了，我什么也不会说。就这正念十足的一句话，这个叫胖的警察真的放下笔，嘴里喃喃地说，这老爷子不是一般的人呐。说着走到电脑桌前，弄起电脑来。楼下的老太太坐到大个子警察对面，心里发着正念，屋里除了一帮警察外，还有一帮小青年，怪法奇装，看起来是抓来不久，不是打架就是掏包的。大个子警察坐下来，老太太开始对他讲起真相来。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强身健体，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害，迫害法轮功就是违法犯罪。大个子警察听着，像是很随意似的问，那你练法轮功有啥好处？老太太说，我们老两口原来满身是病，腰痛腿疼，结膜炎神经痛，打针吃药花钱遭罪，哪治也不见效，后来经别人介绍练了法轮功，不到三个月百病全消。高个儿警察转过身去对屋里的人说，你们听听人家练法轮功身上的病都好了。老太太接着讲，练法轮功的人没有偷摸打架的，做善事做好人，不坑不骗不违法。高个儿警察接过话茬说，小时候我妈妈也叫我不打架不骂人做好事，大姨你给这些小青年多讲讲。屋里的气氛缓解下来，高个儿警察像不经意突然问，大姨你叫啥名字？我叫某某某。老太太脱口而出，话一出口，高个儿警察就到电脑前摆弄起来。屋里几个警察进进出出，老太太知道犯了错，配合邪恶不可挽回。一会儿高个警察又问，大姨你那材料哪儿来的？自己做的？老太太冷静下来，坚定地说，我不会告诉你的。那你签个字吧。字我也不会签的。这时老者也从楼上下来，坐在老太太旁边。胖警察说，这老爷子有素质，原先在哪个单位上班，老两口谁也没吱声。老太太说，我们练法轮功害着谁了？就是江某小肚鸡肠疯狂镇压练功人，宪法也没规定不许练法轮功啊。 法轮功讲真相没有错，送真相材料救人没有错，你们随便抓好人就是犯罪，你咋还不放我们回家？这时候，二老的小儿子出现在眼前，原来老太太说出姓名，他们就从电脑中调出了小儿子工作单位，出去的警察叫小儿子带路到家搜查，因为小儿子提前做了防备，警察到家也没搜着太多东西。高个警察还要说什么，胖警察说，行了，回去吧，以后练功就在家里练，不要出来到处走。一场迫害风波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下化险为夷。师父说，一个常人遇到什么事情也得有个教训，多思考思考，修炼人更得找出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得查找自己的问题呀。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老两口认真查找自己这些日子来在学法悟性上都有哪些漏洞，十多年来一直风风火火做着正法救人的事，没有出现啥大漏，升起了麻痹大意之心，增强了干事心，近日外出讲真相正念也发得少，对出现不正常人和现象也不认真拿到法上来认识，没有理智与智慧去对待，结果酿成这场大漏。特别不应该说出姓名，致使众生造了业，旧势力邪恶因素虎视眈眈，你有一点漏他都要无限扩大招致磨难。师父啊，是我们弟子没有做好，各种执着心没去。正法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今后一定要纯正心态，踏实理智，精进实修，稳健地走在助师正法大道上。
两次亲身体会到大法是超常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苍宇。电棍电出的两个洞，汗水浸泡一周没留痕迹，痊愈。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道四个月就可气空，身体往起飘。1999年4月我参加了425上访，2000年7月我独自一人又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式大法，警察用电棍电我四五分钟时间，我抱轮纹丝不动，只觉得像蚊子叮的感觉。其实在我的下颚电出了两个小洞。在通州拘留所，我被非法关押了七天，每天脸部都在汗水的浸泡下，可后来奇迹般的什么痕迹也没留下。我知道是大法的超常，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向内找是法宝，胸部痛全消。2014年8月17号，我和儿子开车到市区繁华地段办事，在路过我原来七八十年代驻地时，我就回忆起我带儿子小的时候在附近粮店卖粮够蜂窝煤的事情，现在粮店煤店都没了。当行驶到中山路西北角时，我指着一个经商的门脸说，这里是从前一个工商银行，80年代我们在这里存2000元人民币，那时刚从农业银行取出2000元，当时人民币最大额是10元，被工商银行里的工作人员用手点钞，少了2张。我从心里一直记着此事，那时候的钱值钱，我每月工资才48元，既要赡养老人还要抚养孩子，我从心里表示记恨他们坑了我20块钱。车到中山路西行百米左右，我的左肩及半个胸部就疼痛难忍，我意识到这里有不好的物质。我与儿子说，我的左肩和半个胸部疼得厉害，我得立刻把它排出去。说完就正念清除，用了一两分钟就清除了，但还觉得没清干净。我们就继续西行。今天我的左肩及半个胸部突然间疼得难受，虽然我正念清除了大部分，可是为啥现在还有点痕迹，就是稍微疼的感觉没除掉。我想修炼人应该无条件地向内找，我最近也没做过什么不好的事呀，是不是我在刚才想工商银行的人从表面上看了了我20元，从心里有怨恨的意思，这是常人心常人的理， 我是修炼人，就要用高层次的法理去衡量。我立刻想到，这20元钱是不是我在前世欠他们的呢？刚这么一想，身体马上就轻松了，体现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
皇姑修道，作者引出。今年8月10号与家人同游五台山书像寺，寺中供奉着文殊菩萨祈与凝像，香火很盛。在寺的西北角有一处建于明朝天启六年的课堂，后被来此出家的三公主看上，改名为善净寺，作为习净之所。这位三公主是清世祖顺治的妹妹，康熙的姑妈。清定鼎后，为笼络吴三桂，便将三公主嫁给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由此流传下一个美丽的故事传说。故事说，三公主貌美如花，禀赋超群，看不起吴家父子，但又不能违背朝廷旨意，便逃出皇宫。其母赫拉氏只好礼带逃江，让四女婉纱代嫁了结此事。却说三公主女扮男装逃出京城，本想去大同投奔府都舅父，不想到山西地界被贼人劫去银两，幸遇闯王兵马元帅李炎之子李牧搭救。三公主对李牧颇有好感，无奈未露女儿红妆，只认李牧为义兄，把一桩心事按在心头。不久因被捉拿李牧的清兵冲散，三公主只好到书像寺出家，不觉数年过去。一日，三公主在寺前般若泉汲水，忽听身后有人唱道：般若泉边止渴时，山峰一夕乐无止。沉沉烦恼俱消歇，无限清凉说向谁。三公主回头一看，却是一个年轻的和尚唱着走来。他提水刚要离去，却见那和尚俯身喝一口泉水，抬头继续唱道：说向谁，说向谁，昔日恩爱化成灰，情妹不知何处去，明月冷照空罗帷。三公主定睛一看，却是义兄弟李牧，激情涌动，扑上去抱住李牧。李牧将其推开，发现眼前尼姑竟是义弟。原来李牧已在离此不远的范仙山出家。两人互说身世后，都觉得在尘世已多不便，于是抛弃红尘，冻结冰心，学法修禅，后均成就了佛果。再说书像寺的尼姑们，常见一个风流洒脱的青年和尚走进善净寺，便向住持圆光师尼进言。圆光多次推门而入，但只见三皇姑一人夫坐诵经，思量皇姑定非凡人，至此任人言说，不再理睬。后此事被人拨弄到京城，康熙闻之大怒，便下密谕派人到书像寺放了一把火，要把皇姑并和尚一起烧死。大火烧了3天3夜，大部分房屋化为灰烬，唯有文殊殿和善净寺安然无恙。火灭后，人们涌进善净寺，见三公主打坐的蒲殿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句寄语：只见来不见去，人言纷纷神也去，且喜我把文殊遇，离宫离殿无所虑。康熙闻听，指三公主与青年和尚交往纯洁，未乱教规，双双成就了佛道，感叹不已，遂下诏拨巨资重修书像寺。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是君子就不怕火炼，真心修道自有神佑。1999年以来，魔鬼化身的中共邪党肆意毁谤大法和师父，往大法弟子身上泼脏水，甚嚣尘上，迷惑了世人。数年来，大法弟子以慈悲和大忍之心顶住邪风恶浪，讲真相，救度众生，谎言逐渐被揭穿，醒悟的世人纷纷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 邪党时日不多了，真相将大白于天下。当年皇姑潜心修道，不为流言所动，终成佛果。大法弟子修的是宇宙大法，肩负着注施正法的重任，成就的是更大的果位，前途充满无限的光明，乌云永远遮不住太阳。最后赋诗一首结束此文：皇姑有幸遇文殊，善尽世中苦清修，昔日义兄变道友，冻结冰心是无求。仲尼谤言是非波，火劫过后美名流。当今邪党封空前，怎挡法徒功成就。
神奇的日月潭水。小宝看到天空中出现几个金色的大字，日月潭，这几个字的下面画着一个箭头，箭头指着下面的一片蓝蓝的水。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的，每个字都是有鼻子有眼睛的，箭头上也长着眼睛鼻子嘴巴等。小宝看到蓝蓝的日月潭水，很想跳进去，凉快凉快。然后小宝就扑通一声跳进去了。从外面看，日月潭的水浅浅的，一旦跳进来简直深不可测。在日月潭的水里，小宝什么也看不清，日月潭的水湛蓝湛蓝的，非常细腻。潭水顺着小宝的汗毛孔流进身体里，所到之处身体被净化得一尘不染，小宝顿时觉得神清气爽。日月潭这三个字，看到小宝跳进水里去了，觉得一定很好玩，也想跳进去看看，于是跟下面的小箭头说，咱们也跳进去看看吧，去找找小宝兄弟。小箭头点了点头，一下子就扎进水里去了。小宝正在悠闲地游玩着，忽然听到几个声音，扑通扑通，好像有什么东西跳入了潭水中。小宝心想，一定是日月潭和小箭头也跳进来了。他们几个进来之后也感觉很爽，但是什么也看不清楚，小箭头在水里穿来穿去的，小宝也摸索着游动。忽然一个东西扎了小宝的屁股一下，很快又游走了。小宝哎呀一声，不由得心生怒气，什么人敢扎我的屁股。小宝转念一想，修炼人不能有怨恨，也不能生气，估计是小箭头没看清，不小心扎了我一下。小宝刚产生这些埋怨的念头，潭水顺着小宝的毛孔流进来，坏念头瞬间就被冲走了，从另外一边的毛孔出去了。然后潭水旋转起来，脏东西就被漩涡吞没了，小宝的心又恢复了平静。小宝心想，我的眼睛能放光，如果射出两道亮光，他们就撞不上我了。于是小宝的眼睛像手电筒一样射出两道强光。这时小箭头一看前面出来两道光通道，他高兴地顺着一条通道游过去，结果小箭头又扎在小宝的眼睛上。小宝刚想发火，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又忍住了，小宝的眼睛不敢再放光了。小箭头他们几个在水里泡着，感觉很爽，都有点不愿意出来了。他们听见小宝出去了，也赶快跟着出来了。小宝从蓝色的水里出来后，心里很奇怪，在日月潭的水里泡着，为什么感觉那么爽，感觉身上心里都变得一尘不染，本来有些怒气瞬间也烟消云散了。小宝心想，如果我有一汪这样的净水该多好啊，随时洗刷自己的执着心。主佛看到小宝的心思，伸出手指在水面上画出了一条龙的轮廓， 手指划过之处都闪着金光，是一条条的金线。刚画完，一条蓝色的水龙腾空而起，就看到日月潭的水面往下低了一些，这条水龙就是日月潭的水构成的。蓝色的水龙飞到小宝面前，小宝很奇怪，从没见过蓝色的水龙，连眼睛都是蓝蓝的，身上的鳞片也是蓝蓝的。小宝伸手摸了它一下，感觉手真的进入了龙的身体里，就像手伸进水里一样凉爽。小宝的手一出来，水龙又恢复原样。小宝问，我把手伸进你的身体里，你疼不疼啊？水龙摇摇头说，当然不疼，就像你洗手时把手伸进水盆里，水会疼吗？水是不会疼的。我虽然是水龙的样子，其实我就是日月潭的一汪水，可以让你冷静，你生气时可以浇灭你心头的怒火。小宝高兴地说，修炼路上有了你的帮助，我会变得更冷静的。有一次小宝练习二胡，有一处需要按弦，总也按不准，小宝气得怒目圆睁。这时水龙喷出来一个大水球，砸到小宝的脑袋上，水进入脑袋里，小宝顿时清醒了，怒气也被浇灭了。水龙又喷出来很多小水球，砸到小宝的眼睛上，水进入小宝的眼睛后冲洗了一遍，在小宝眨眼时喷出来一股黑水，脏东西都被洗出来了。水龙经常喷出水球帮小宝冲洗，时间长了，水龙身上的水就会减少一些，身体也会变小一点，到时它就会到日月潭里泡一泡，又补充一些水回来。而日月潭的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小宝的修炼路上，神奇的日月潭水总能帮助小宝，让小宝更冷静，更理智，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